介绍刘长卿的诗《别严世蕃》。春风已照何里程，水国春寒因复晴。细雨湿衣看不见，闲花落地听无声。日斜江上孤帆影，草绿湖南万里晴。东道若逢相识问，青袍今已误如生。这是一首赠别诗。唐代诗人送行赠别的诗很多，翻开一部《全唐诗》，送客赠别的题目简直会使你眼花缭乱。这大抵是时代风气形成的。朋友远行，赠诗为别，成了少不了的节目。就因为这样，应酬势所必然，而平庸的作品也就很难避免。便算是名家离手，一旦碰上人和事都不很凑合的时候，写出来的诗大失水平，这样的例子也不是很少见的。为了避开令人厌烦的应酬烂调，有些诗人就从技巧上多下功夫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苦心。同是送行赠别的题目，或以警句洗刷平庸，或以构思出奇制胜，或以藻例表现所长，或以纤心动人耳目。因此在这一类作品中，别的且不谈，他的技巧却蔚为五花八门的大观。在这里我们谈谈这样一种技巧，运用一连串的写景的句子来叙述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行动。换句话说，写景是为了叙事抒情，其目的不在描山画水。然而毕竟又是描写了风景，所以画面是生动的，词藻是美丽的，诗意也显得是浓厚的。诗人借助于形象的作用，把陈腐平凡化为优美，这样它就和叙事的文体有明显的区别，也不会受到押韵之文的指责了。刘长卿的《别严世蕃》这首诗便是这样。刘长卿字文房，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，在当时诗名很高。严世蕃是苏州人，曾做过员外郎。刘长卿写这首诗的年代和写诗的背景，因为不见记载，无法查证。从诗的内容看，两人是在苏州偶然重遇，而会面之后，严世蕃又要到湖南去，所以刘长卿写了这首诗作为赠别。何吕城就是苏州城，从已照两个字可以知道，这两位朋友是在城外江边偶然相遇，稍作停留。已照就是把船桨搁起来。那时候正值春初，南方水乡还没有退出寒意，天气乍阴乍晴，变幻不定。春风已照何吕城，水国春寒因复晴。我们品味这开头两句，已经知道两位朋友正在岸上携手徘徊，在谈笑中也谈到了江南一带的天气了。三四两句，细雨湿衣看不见，闲花落地听无声。 这是有名的写景句子。有人说，作者观察入微，下笔精细，话是说得很对，可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，却分明看见俩人正在席地谈天，也许还打开酒喝，喝起酒来。因为两位朋友同时都接触到这样一些客观的景物，正在谈笑之际，飘来一阵毛毛细雨，雨细的连汗也看不见，衣服却分明觉得微微湿润。树上偶尔飘下几朵残花，清清亮亮，落到地上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并不是单纯描写风景，因为我们已仿佛看见景色之中复印着人物的动作，领略到人物在欣赏景色时的惬意表情。我们这种联想是有必要的，不然的话，这两句诗就变成纯粹描写风景，而整首诗的内在联系就脱了节，成了一堆散落的没有意义的材料。日斜江上孤帆影，这句也应该同样理解。一方面，它写出了落日去帆的景色，另一方面又暗暗带出了这样一段情景。俩人盘桓到薄暮时分，严世元起身告辞，诗人亲自送到岸边，眼看着结缆起帆，船儿在夕阳之下渐渐远去。日斜江上孤帆影，这七个字同样把景物、事态和情感交融了起来。接下来的草绿湖南万里晴一句，补充点出严世元所去的地方，景物不在眼前了，是在诗人想象之中，但也掺杂着游子远行和朋友惜别的特殊感情。青袍金椅误儒生，是一句牢骚话。唐代贞观四年规定，八品、九品官员的官服是青色的。上元元年又规定，八品官员服深青，九品官员服浅青。刘长卿当时应该是八九品的官员，穿的是青色袍服，世人认为这就是诗意了。写景不应该是单层的，应该有一定的深度，也就是要有几个层次，让情景事同时在读者眼前出现。唐代诗人运用这种手法的很不少，这是值得我们借鉴。刚才介绍的是刘长卿的诗《别严世元》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